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东伟。今年八月，拜登政府提出了一项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配偶的身份合法化的解决方案，但是呢，这个方案上周五在德州的一个法院被否决了。这项判决会有什么影响呢？另外，川普当选后提出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和边境保护局的局长都表示他们会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他们上台后会不会也同时会收紧其他类型的移民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了移民律师周梅，请周律师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周律师你好，能不能请你先讲一下法院否决拜登的行政令的这件事情？
拜登呢，他其实是在六月份还有八月份这个时候做了一些移民动作。他一方面是我们知道六月份他正式提出了就是我们叫做熔断的那个概念，就是你边境闯关庇护的人数有一个上限，上限是2500，一旦上限到了的话，他就等于是关边境了，就不接受人了。那这是一个他收紧的一面，但另外一面他做了一个就是今年夏天24年夏天他做了一个利好的这么一面。利好的一面就是说，你如果是说美国公民的配偶和美国公民的继子女，就是当然小孩他是有比如说18岁以下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哈，进来以后如果是婚姻保持十年，是这样一些非法偷渡进来的这样一些人，美国公民的配偶婚姻保持十年，他是说可以申请，就是我们叫 parole in place， 就是给你洗白。洗白呢，就是说把你这个偷渡的这个污点给你抹去，抹去等于是让你合法化，等于是合法入境化。那一方面来讲，这个 parole in place，就是说把这个偷渡的污点洗白，以前一直是有的，是针对军属，就是是军人现役军人的配偶，或者是现役军人退伍以后他们的配偶。而且呢，你一定要是现役军人，你不能是预备役，因为你是给国家流血牺牲的人，他们要给你这样一个方便，他们的这些配偶叫做 military parole in place， 是一直都有的。他等于是拜登把这个扩大化了。那拜登在今年的一方面他做了一个熔断，夏天的时候收紧，一方面他给了一个利好，就是说让这些普通的美国公民他们的配偶他的配偶带来的继子女在婚姻十年以上的情况下可以洗白这个偷渡进来的这个污点。所以其实说实话从政策上来讲，当然他在政策上他一个是平衡，他平衡了他的那个熔断的这个非常严厉的政策。他不仅做了这个熔断，他的遣返，我们中国人只是看到说，哦，这次包了一个机，下次包了一个机，可能我们就知道两个包机。其实他在边境已经悄悄地开始了很严厉的政策，因为我们会听说到说，哦，这一群人进到边境了，可能只有一半进来了，就是恐惧面谈一半过了，另一半恐惧面谈就没给过，甚至是说恐惧面谈都没有就扔出去了。然后呢，有一些是支持移民的这样一些维权人士，他们也记载了拜登其实有大量的遣返，但是他不说，因为他不说的话呢，他是怕影响他的选举，就是那些支持移民的那些民主党人。那他其实已经在做了，但是看来这个移民最后就是在大选上还是他的一个丢分项，即使他做了他还是做了一个丢分项，因为其实反非法移民的人数超过了这个支持的人数，所以他在选情上有个误判。然后这是一方面，那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他作为利好的这个美国公民十年婚姻可以洗刷偷渡的污点，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坏的政策，因为你如果是说你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年，在婚姻中你肯定因为这个婚姻建立的这个血脉的联系、经济联系、社会的联系都很多了，其实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而且呢，只是这五十万人，这五十万人我相信也是在交税，在给社会做着积极的贡献，所以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博弈。最后的结果就是川普上来了以后，德州的这个联邦法官就把这个给 strike down， 就是给驳回了。那估计这一部分在川普的整个任内就是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做法了。 这个是一个很经常的做法。比如说，在川普在任的时候，很多民主党的州或者民主党的这样一些团体，就是偏左的团体，想告川普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加州告。那现在还有很多在加州告，就是在移民方面，他在加州提告，加州联邦法院会是倾向移民的。那反对拜登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右倾的州或者是右倾的一些团体，他会在德州告或者在佛州告。告的时候呢，这些比较保守的法官呢，也会以这种保守的观点来判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做法。但是这个结婚10年被驳回的这个事情，其实，在移民律师界还是觉得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其实会缓解很多的，我们来看，缓解很多的社会压力。那这个事情就估计在下4年内不会有任何的推进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提名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还有边境保护局的局长，他们都表示将会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除了非法移民会受到影响以外，美国整体的移民政策会不会同时收紧呢？
川普上来了以后，他一个是就是任命了边境沙皇，我们就找那个 Tom Homan，然后呢，Stephen Miller 原来是反非法移民的，这样一个也是成为他的幕僚回来了。那回来以后，究竟他们如何会推进他们的移民政策？其实大家都在观望。我自己也是选川普的嘛，就是我们应该说没高兴2天，就是他上来以后电话就被打爆了，就是被我们恐慌的客人就打爆了。从办杰出人才、杰出高管，普通的飞进来的，就是拿旅游签证进来的，办身份转换的，包括婚姻，包括政治庇护，还当然肯定有走线进来的，已经在法庭程序中的，我们就都打爆了。所以就是说，没高兴多久，这个压力就来了，因为我们肯定会感受到客人的压力。那我举个具体例子，比如说，其实，在川普在的时候，庇护是蛮好做的。因为以前美国跟中共的关系没有那么的交恶，所以呢，在奥巴马的时候，庇护就是哪怕是非常实在的，有这些庇护理由的人，在奥巴马的时候都会经过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1.0的时候，16到20年的时候，因为他把反共提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一下子你就感觉到，就是中国来的庇护就变得非常容易。就是说，很多一些隐性的这么一个话题，就变成了一个显性的话题。那移民官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显性的话题，所以在那个大趋势下，庇护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但是我们还做很多的职业移民跟商业移民，那职业移民跟商业移民反而倒变得蛮艰难的，时间拖长，门槛加高。那有一些商业移民进来的时候，他投的钱都很多，50万、80万的，生意做得也很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阶段，大概是在19年的3月份，突然那个门槛突然的就变高了，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是移民局接到一个指令，说现在我们一刀切了。那有一些平常都能过的，那个时候就发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信，说我们要拒绝。那个时候我们遇到过2起，那我这边2起，那个是跨国公司高管，杰出高管移民，那一下子就给砍掉了。那其余的都不批，就是慢慢等。结果呢，当然后来呢，二零年以后，一个是换届了，加上一个疫情，然后加上拜登的利好的移民政策，所以一下子都过得非常好。所以确实是在川普1.0的时候，除了庇护以外，其他的是很不好做的，H1B、L 签证、O 签证都没有那么好做。好，那 EB 种类的也不是很好做。所以呢，现在在我们那个律师界，那有一些人就是又在提这个事情，而且有些律师非常非常绝望，说他要关门不做了，这个情绪上已经开始蔓延到我们这个行业了。那这是一方面，所以这2天呢，比如说有一些是没有做加急的，他踏踏实实在等他的这个第一类优先的批准，那都跟我讲赶紧加急，他们希望在明年1月底川普上任之前把这个事情有一个结果。那些庇护的也都在问，那我肯定会先说你，一般来讲，你庇护你如果是，飞进来的哈，你如果是持旅游签证进来的，正式从口岸进来的，你不用担心。那你从边境进来的，走进来的，如果你在移民法庭程序中，法庭程序就要给你走完，起码在走完之前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你说法官会做如何的转向？ 我会觉得它是会有转向的。你如果看就是这个，从2020年到2023、2024年的整个的法官的批准率，普遍的都是在庇护法庭的批准率普遍的都在增高。一个呢，确实是这个世界非常动荡，确实呢，很多人就是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迫害跟很多苦，这个比以前来讲，确实是人更悲惨了。那第二呢，就是因为拜登的，我觉得是拜登的这个就是比较亲移民的政策，所以对于法官来讲，他确实是很多时候他会高抬贵手。庇护法庭它不属于美国三权分立中的那个司法系统，庇护法庭直接听命于司法部，它属于行政系统，它是接受行政命令的。在川普的时候，曾经就是给这个庇护系统下过一些行政命令，他要求庇护移民官一天听3个，就是说司法部一发 memo，司法部的老板那肯定是。就是行政当局最高的，那就是最大的 boss，就是川普。那个时候他说你这个发个 memo，说你庇护移民官一天要听3个，那他们就得一天听3个，那他就要控制好时间，他一天8小时，他可能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他做一个。那后来大家都受不了了嘛，后来又回到2个。曾经川普发过 memo，就是他的政府发过 memo 给法官说你一天听2个或者一天听3个，也发过。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希望尽快的处理掉这些庇护，把这些庇护的人能留的留，不能留的赶走嘛。那个时候川普是做过这样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庇护法庭的通过率和法官如何应对都会有所变化。这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在看这个趋势。那就还有就是说，他们说就是大规模遣返这个事情，这个到底如何实行不知道。Tom Homan 是说，他一个是会到工作场所遣返，这个川普1.0的时候做过，他们会去一些，比如说农场，因为农场雇佣了大量的非法劳工，他们会去农场。那以前还听说过有些什么制衣间，就这样一些比较雇佣更多的这样一些走线劳工的拉丁裔占居多哈的地方，他们会做这样一些工作上的扫荡。还有呢，川普的时候还做过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的配偶是就是偷渡进来的，你是公民，这些人也会很紧张，这是第二类人。那第三类人呢，就是说庇护失败，庇护失败他们的遣返政策，我觉得也肯定是比拜登要严格。拜登就是说你庇护失败了以后，找不着你就随便了，你尤其待在兰州，待在这些庇护州，没有人去遣返你。但川普现在已经看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比如说在洛杉矶走线进来是不收护照的，纽约是收护照的，旧金山是收护照的，因为你收了护照就钳制住你的这个行动的可能性嘛。但是洛杉矶现在开始收护照了，这是在川普还没有来，拜登就已经开始收紧了，就已经开始收护照了，而且呢还要收你护照，要不不去。那有些客人确实他身体上不舒服，或者他有小孩子要照顾，他就实话实说，说我一天不方便。结果竟然这边的 ICE 洛杉矶的 ICE 打电话跟他说，你必须来，你不来我去你家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直接把你遣返。那这个还是川普还没有上任，就现在就已经在跟他们讲这些话了。所以整个的趋势一定是收紧的。我们那个律师群里说，昨天洛杉矶有个地方，就是他们都叫做洛杉矶300号，那个是一般走线的朋友都知道的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就是 ICE 报道的地方。昨天300号那边在开会，他们说就是如何现在就要开始执行大规模遣返，具体怎么执行我们谁都不知道，是一个律师去了以后发现丢到群里的，给大家看。所以呢，就是说川普2.0进来了以后，如何执行他的政策，影响哪些人，到什么程度的影响，现在一切都是一个未知，但是恐慌情绪确实一直在蔓延。川普说要把那个 anchor baby，就是说，生育在美国出生自动有公民权，这个是改变，这个很多华人是会有影响，因为这是宪法规定的嘛。那他如何去执行这个事情，他如何去修宪，而且已经有了这么多的 anchor baby。那之后，这些 anchor baby 生下来了以后，他们有了公民权，他们是否还能给他们的那个外国人的父母办？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确实是都不知道。对，他是说你只要身份合法，在美国身份合法的学生、工作签证，你 anchor baby 都是应该给你父母的。那你说旅游签证算不算？他是说旅游签证不能算，他说你不能生之前跑进来之后然后生了， 你就能够小孩有公民权，然后以后你就能够移民。他是觉得这个是也不可以的，那这个怎么执行呢？这个很难执行啊。他进来以后，他说我开始转学生签证了，你很难执行的。对，你这是题外话了。我是觉得就是大家是希望川普上来以后就扫除一些旧的这样一些很陈腐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学教育的绝对酌情。这些东西都已经就是到了一般老百姓，我觉得是不能忍耐的地步。我们不会说把一个小孩送到哥伦比亚这样一个学校，就是为了让他去学这些第一代的这些课，这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课，这是不可能的。像这个都是华人家长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华人从法治，从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就是 merit base，而不是说弄什么 DEI。说你是什么种族，就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待遇；你是什么种族，就一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华人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整个的大的环境上来讲，因为移民确实是在拜登下面放水已久，这个水已经很涨了。那川普现在就是把这个水挤干。但是你从整个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历史和政治和整个大的方向上来讲，你该挤就挤。我是这么看的，你该挤就挤，你挤到一定时候，可能还会挤干了以后，可能还会有再变成湿润的时候，两党就是这样子。但是确实是拜登下面的这个膨胀，已经膨胀到叫人确实有点忍无可忍了。不仅是这样子，包括这个社会的走向，包括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还是一个建立在公平和合理和这个原则上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中国人来这边也是因为看重这个东西嘛，对吧？所以有契约，有法治。那你不能说你现在其实作为一名律师，其实心里也蛮有纠结的。你知道这个人进来他是有苦情的，但是你又知道他是以非法的形式进来的。作为法律从业人员，一听到非法进来，说实话心里都会膈应一下。你会是希望他是合法进来的，你把你的苦情合法的作为呀，这样就是以正常的渠道作为这样一个申诉。所以法治还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你不能整个就是说你不要这个法治的根基了，就是因为你刚想当烂好人，这是不可以的。
非常感谢周梅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后一段时间，各方面的政策变化也会很大。以后我们还会请周梅律师为我们更新和解读相关的政策。今天的空中律师楼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